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7月12号22点，巴黎时间7月13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马克龙今天巴黎会见特朗普，强调合作避谈分歧。刘晓波、病危，德国公开呼吁中方实施人道主义，应对中国并购。德国政府出台限制外国投资新规。白宫律师称，小特朗普与俄罗斯女律师会见没有任何不合法之处。中国东非驻军被指野心勃勃，中国外交部称有利于世界稳定。北京证实35名日本人涉电话诈骗被捕。土耳其7000多军人因涉嫌参与军人运动被开除。蒂勒森离开中东，没有公布卡塔尔斡旋结果。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指伊斯兰国头号头目巴格达迪很可能已经死亡。美国阿拉巴马州发生枪击案，3人死亡。联合国特别代表对南苏丹部分地区冲突升级表示关切。中国外币存款连续11个月回升，石油输出国组织指明年全球原油需求量将下滑。
RFI。
听众朋友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启程来到法国，参加周五在法国举行的国庆节的活动，并且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晤。据路透社的消息说，在法美最近在气候以及贸易议题上出现分歧之后，马克龙与特朗普将利用在巴黎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外交活动来展示两国的一致。路透社援引法国爱丽舍宫在周三发出的公告说，法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将着重反恐以及安全、稳定等两国立场一致的议题。马克龙与特朗普的会见预计在周四下午举行，随后将召开记者会。爱丽舍宫称，两国元首的会谈不会涉及立场仍存有分歧的问题。总统府的公告还说，法美在一些国际议题上立场还是接近的，需要在这些领域更加强法美两国之间的合作。而美国方面也是强调美法合作。特朗普的经济顾问高恩表示，安全以及反恐将是特朗普与马克龙讨论的重点，双方将尽量避免几周以来的分歧。他还表示，特朗普与马克龙在达到最终目标的方式上有所不同，但是大方向还是一致的。法美两国领导人还将寻求在叙利亚以及反恐等议题上加强合作。马克龙表示，将会讨论多项议题，包括叙利亚、利比亚等反恐。周五将是法国的国庆日，马克龙和特朗普将共同出席在香榭丽舍大道举行的盛大的阅兵仪式。届时，美国3军200士兵将与法国的士兵一道参加阅兵，纪念美国加入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美国的6架F-16战机也将参加阅兵的仪式。法国国庆庆典准备就绪，全国反恐警戒将提升到最高的级别。刘晓波、病危，德国公开呼吁中方实施人道主义，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中国诺和奖得主刘晓波生命垂危，德国政府首次公开呼吁中方实行人道主义。德国图片报则批评中国安全部门偷拍德国医生给刘晓波会诊的镜头，并断章取义的公之于众。罹患肝癌晚期的刘晓波生命垂危的消息震动了德语各大媒体，德国电视一台、商报、新苏黎世报等周三都报道说，中国最著名政治犯刘晓波正走在黄泉路上。德国政府对刘晓波病危十分忧虑，政府发言人塞伯特周三在柏林表示，德国期望中方在对待刘晓波时优先从人道主义角度加以考虑。塞伯特还说，德国愿意接受和治疗刘晓波。图片报批评中国安全部门偷拍德国和美国医生和中国医生给刘晓波会诊的视频，并将片段断章取义的在网上公开。视频上的德国医生毕希勒说，我不认为我们在德国能在医疗上做得更好，你们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图片报表示，这是中方在为自己脸上贴金，以显示自己在刘晓波事件上什么也没做错。但德国和多个国家都不这么看。德国驻北京大使馆发表声明，批评中方的做法违背了德方在探访前就明确提出的意愿，破坏了德方对中国相关部门的信任。毕希勒则一直沉默， 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打开自由的网络，到处都是要求中国当局还刘晓波以自由，予以其出国治疗的最后机会的呼声。而打开中国的网络，还是在拼命屏蔽这个全世界都熟悉的名字。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胡家发推说，习近平，你现在还刘晓波自由还来得及，世界给你一个对自己救赎的机会。周三，北京当局继续拒绝满足刘晓波出国治疗的愿望。当局一面拒绝，一面发出了几乎类似于死亡通知书一般的公告。与此同时，目击者称，在刘晓波所在的沈阳一所医院，保安增多，不让任何一个来访的亲友接近。周围的宾馆住满安全人员，监视着外国记者的一举一动。德国政府周三发布声明，德国已做好治疗刘晓波的准备。周二，美国国务院也做出了类似的声明。星期三，台湾总统蔡英文呼吁北京给刘晓波和家人以自由，台湾愿意提供所有可能的协助。但是中国外交部周三重复说，外国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刘晓波的朋友野渡对法新社表示，这个政府没有任何怜悯心。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中国担心刘晓波一旦赴国外救治，全世界将听到他最后的生命见证。就是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刘晓波的亲友们，所有热爱自由的中国人还在想访设法营救刘晓波，并且把他们的声音传递到世界。发起自由刘晓波工作组的中山大学教授艾小平表示，签名呼吁要求北京放人的已经600人。维权网报道，海内外已经超过34000人联署紧急呼吁还刘晓波彻底自由。刘晓波在生命垂危时刻都难以获得自由，诗人孟浪7月11日凌晨写下一首《无题》，这样说，直播一个民族的灭亡，直播一个国家的死亡，哈利路亚，只有他一个人在复活中。一些人权组织怀疑中国医疗当局发布的医疗报告的真实性。北京称刘晓波的健康程度不允许出外治疗，但是两名西方医生周日在刘晓波病房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意见。国际大赦组织表示，当局控制着刘晓波的全部医疗资料，很难核实通过医院发布的公告的真实性。但是我们可以合法的疑问，当局发表这些公告的目的是在为拒绝刘晓波出国治疗辩护。
德国政府在周三通过了一项加强监管外国投资的新规。法新社的消息说，在欧洲担心中国对其战略性企业并购热潮汹涌之际，德国政府的这项新规旨在防止本国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企业出售给外国投资者。据法新社的消息说，德国经济部长塞普利斯表示说，我们仍然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但是我们也会监督竞争是否公平。他说，这是我们应该给予企业负责的部分。据法新社说，德国监管新规并没有明确指向中国，但是中国显然是德国限制外资的一个国家。德国总理默克尔上周在 G20 峰会之前曾经呼吁警惕中国的经济扩张。新规并购调查范围延伸到包括提供战略性产业服务或者是软体的企业，其中就包括电网、核电站、水公司以及电信网、医院和机场等。生产或者开发关键技术而列入审查的国防企业涵盖范围也比先前更加的规范。根据新规，如果并购涉及所谓的核心基础设施，即被认为是对公共秩序的威胁，德国政府就可以出手阻止并购。这将限制未来欧盟以外国家的投资者并购德国相关的公司。在新的法规之下，公务人员就非欧洲或者是欧洲自由贸易协会买家的交易提案调查时间将会倍增，由2个月增至4个月。而法规还明确规定，间接收购由非盟以及企业在欧洲设立公司作为买断工具也将会受到审查。在媒体爆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长子小特朗普去年6月与俄罗斯女律师会面之后，美国的白宫周三竭力为此辩护。而法新社的消息说，特朗普的一位律师就表示，会见没有任何不合法之处，他还指特朗普其实并不知情。据法新社的消息说，特朗普的长子小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他与安排此次会晤的中间人戈德斯通的邮件之后，律师们继续发酵。而周三美国白宫开始为此事件辩 辩护。另外，小特朗普还公布了电邮，指俄罗斯的亿万富翁阿加拉罗夫是特朗普阵营和俄罗斯之间的潜在的中间人，而阿拉斯加夫周三则是反驳那些是捏造的邮件。根据叙利亚非政府组织叙利亚人权观察指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第一号头目巴格达迪可能已经死亡，详细情况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近几年来经常传出巴格达迪的死讯，这一次是叙利亚的非政府组织叙利亚人权观察周二11日肯定指出这项消息，说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第一号头目巴格达迪被杀身亡。如果消息属实，对于这个极端逊尼派组织来说，伴随着他们对摩苏尔的失守，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惨痛的打击。在俄罗斯军方6月中旬宣布过这项消息之后，11日则是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肯定指出其掌握了一些相关的被确认的信息。提到伊斯兰国组织第一号头目巴格达迪的死讯时，叙利亚人权观察主任拉马恩向法新社声明指出，在叙利亚代尔祖代省的那些伊斯兰国组织高层负责人曾经向叙利亚人权观察证实了巴格达迪的死讯，成立三年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其首脑巴格达迪曾决定把摩苏尔定为他们的首都，并在那里宣告哈里法自治区的诞生。而他自2014年7月出现在摩苏尔的努里清真寺以来，在人间就未再度被人活生生的看见过。最后一次公布他的录音信息是2016年11月的事，也就是在伊拉克军政府发动摩苏尔攻势不久之后，人权观察组织说他们没有收到任何巴格达迪死亡的时间及地点消息。目前美国五角大楼拒绝表示确认巴格达迪的死讯，无论在伊拉克政府或是库尔德族领袖方面，目前也都没有任何一方对此消息做出确认。伊斯兰国组织在其平常使用的通讯管道既无确认也无否认巴格达迪的死讯。
石油输出国组织在周三指出，明年全球对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原油需求量将会下滑，请听方华的介绍。
石油输出国组织星期三指出，明年全球对石油输出国组织原油的需求将下滑，因为美国页岩油以及其他对手产量增加，暗示2018年国际油市将出现供应过剩。尽管石油输出国组织带头进行了减产，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预报预测，明年全球对石油输出国组织原油需求为每天3220万桶，较今年减少6万桶。预报称，今年6月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产量每天增加了 39.3 万桶，达到了 3261.1 万桶。另据路透社报道说，一名沙特石油产业消息人士称，沙特将把8月日均原油出口削减超过60万桶，以满足夏季国内原油消费的增长，并同时遵守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减产承诺。这位了解沙特石油政策的消息人士周三表示，市场对我们的原油有很强劲的需求，但我们将遵守减产承诺。上述消息人士称，8月份原油日出口产量或降至今年最低水准的大约660万桶。8月份对亚洲的原油日出口量或减少为20万桶至350万桶。对欧洲的原油日出口量或减少约7万桶至52万桶。包括沙特和俄罗斯在内的来自石油输出国组织和非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国家部长级委员将在7月24日召开会议，讨论减产协议的遵守，并重新审视尼日利亚和利比亚增产情况。尼日利亚和利比亚是两个减产豁免国。沙特消息人士表示，各国部长将在会中讨论几个构想，例如近期尼日利亚和利比亚产量的增加并不大，并不至于扰乱市场。
北京证实有35名日本人因涉嫌电话诈骗而被捕。另据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周三离开沙特的吉达，蒂勒森并没有公布与中东四国商议与卡塔尔复交的斡旋的成果。中国外币贷款增加了126亿美元，而外币存款连续11个月回升。中国东非驻军被指野心勃勃，而中国的外交部则是表示这将有利于世界稳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特朗普总统再次陷入通俄盟漩涡，而且这次涉及的不是他的亲信，而是他的长子。他的长子也被指在去年美国大选的关键时刻，与一名被指可能是俄罗斯派遣的可以提供不利于希拉里·克林顿的女律师会面。国内国际重大事务重要，但是特朗普总统这两天不得不封心为长子辩护。美国民主党指责作为领导特朗普家族企业的特朗普长子在2016年美国大选白热化的时刻接受俄方提供的帮助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情报，其目的是帮助特朗普入主白宫。至少从表面看，这完全像是一个类似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方面配合的行动。尽管被指涉的俄罗斯女律师塔利亚·魏塞尔尼茨卡娅似乎没有提供特朗普一方所期待的信息，律师本人也否认跟克里姆林宫有任何联系。被指涉案的主要人物小特朗普否认参加了这样一场有损希拉里·克林顿竞选的活动。纽约时报公布了英国音乐推广人罗布·格德斯通的英国小报记者2016年与小特朗普的电子邮件来往。格德斯通是俄罗斯律师维塞尔尼茨卡娅的代理人，他在邮件中向小特朗普表示可以提供不利于希拉里的信息。他称这些信息来源与俄罗斯总检察长。小特朗普回信说，如果真是这样太好了。这位俄罗斯律师在特朗普成为共和党候选人之后不久与特朗普的长子会面。小特朗普星期二晚上接受福克斯电视新闻采访时说，他没有把那次会面的情况告诉父亲，但他表示有关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串通的指控是无稽之谈。48小时以来，被指与小特朗普约会的俄罗斯女律师否认自己跟克里姆林宫有任何关系，克里姆林宫也出面否认与这位女记者有任何接触。正在比利时访问的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也出面为小特朗普辩护。为了平息新一波对总统的怀疑浪潮，特朗普的一名律师几乎走遍所有大电视台，试图控制住火灾。他一字一句重复着关键的论据，总统长子与俄罗斯女律师约会一点都不违法。况且特朗普对这件事根本不知情。他提醒，一名民主党的顾问曾在2016年夏天与一位乌克兰的负责人接触，其目的是寻找特朗普前竞选办公室主任与乌克兰亲俄派之间的关系。亲特朗普一方几乎是同样的看法，他们在社交网络发布的意见是，希拉里·克林顿也做了同样的事。特朗普周三发推称，为什么对民主党不采取同样的标准？为什么不提希拉里·克林顿？可耻！特朗普还替长子主动公布相关电邮辩护，这件事做得开放、透明、无辜。不过，有些迹象显示，这次白宫遭遇的危机似乎超过了以往。根据众多的亲近白宫人士提供的信息，这些信息不同程度地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披露了出来。特朗普极为气愤，眼看眼让通俄门事件闹得越来越大。特朗普对身边的合作人士、律师，特别是对信息外漏十分气愤。根据《时代周刊》披露，特朗普正在考虑再次改组内阁，比如特朗普家族的一些人希望白宫幕僚长离开。周三早晨，一位记者在电视台表示，自从周六从二十国集团峰会返国的特朗普再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他的许多时间在电视机前度过。这句话刺激了特朗普，半小时过后，特朗普发推，白宫运转得非常好，我全力集中在健康、减税以及诸多事务方面，很少有时间去看电视。 周三晚间，特朗普将乘机前往巴黎，他将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并以荣誉贵宾身份参加法国7月14日国庆节阅兵式。但是这件事远远没有了结，小特朗普与俄罗斯律师约会这件事最有可能指向特朗普阵营竞选中与俄罗斯串通。会有什么结果，将由调查人员去落实这些指证的现实性。目前着手调查通俄门案的一位是特别调查官米勒主导，米勒是美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另外一个是由参议院及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导的调查委员会。根据美国媒体周三披露，调查人员对特朗普竞选团队负责英特网的小组也很感兴趣，因为这个小组当时由库什纳领导，而库什纳正是特朗普的女婿，并且担任总统顾问。库什纳被指也参与了与前述俄罗斯女律师的会晤，尽管他只参与了几分钟。调查人员调查的核心问题是，被指通过散布谣言以及偷窃克林顿团队以及民主党信息，从而达到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目的的俄罗斯涉案者，做这件事的时候是否有美国人参与、帮助，并且引导了他们的行动。希拉里·克林顿本人曾对此做过影射，暗指特朗普团队与俄罗斯黑客有某种程度的协调行动。他在6月1日表示，如果没有人配合，俄国人不可能有足够的掌握美国政党运作的经验，从而有效的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竞选。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Sophi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方华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听众朋友，周三出版的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关注较多的内容，由法国政府推出的大规模削减财政开支的计划令人担忧。巴黎与洛杉矶同时赢得奥运会承办权，但承办顺序仍需协商。特朗普总统的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承认与俄罗斯律师会面，使通俄门事件再度发酵等。就通俄门事件，世界报指出，特朗普总统的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承认在2016年6月曾经与一名俄罗斯律师会晤，期望从该律师手上获得有关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材料。这一事件首次证明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可能与俄罗斯的干预有联系，以便阻止希拉里·克林顿当选。而迄今为止，涉嫌的七名特朗普竞选团队人士都否认俄罗斯介入了美国的总统大选。小唐纳德·特朗普承认他会见了俄罗斯律师维塞尔·尼茨卡娅，后者与他谈及马格尼茨基法案和美国人收养俄罗斯孤儿一事。世界报说，针对《纽约时报》的报道，小特朗普抢先一步公布了自己的若干电邮，称他经由媒体人葛德斯通介绍，通过电邮方式达成共识，于2016年6月与俄罗斯女律师塞尔尼茨卡娅见了面。卡德斯通在电邮中写道，这些材料会对您的父亲非常有用，他们显然含有非常高端和敏感的信息。这些材料源于支持特朗普竞选总统的俄罗斯及其政府做出的努力。电邮显示，小特朗普对这一建议很感兴趣，他回答说，要真是您所说的那样，那我很喜欢。在接下来的电邮往来中，两人就见面日期达成一致。葛德斯通称，对方是一名俄罗斯政府女律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也为其长子撑腰。特朗普在推特上说，我儿子具备高的素质，我欢迎他的透明度。白宫一名发言人宣读了特朗普的一份相关声明。不过，小特朗普表示，与这位俄罗斯律师的会面没有任何意义，是浪费了20多分钟。美国民主党方面要求对小特朗普进行听证，如果小特朗普的行为够不上某一项法律指控，至少可以控告他寻求外国援助，违反美国的选举法。而且，小特朗普当时也应该通报联邦调查局。共和党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格拉汉姆也表示，当您参加总统大选而有某个外国声称可以帮助你时，你应当予以拒绝。 负责调查此事的美国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也表示，对小特朗普会见俄罗斯律师一事十分感兴趣。他的调查团队拥有15名法律专家和庞大的预算，还可以继续招人。白宫则声称特朗普对会面的内容毫不知情。世界报指出，特朗普表示在与普京的会谈中提及了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问题，而出席汉堡会议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在会后对记者表示，特朗普接受了普京对俄罗斯没有干涉美国大选的说法。周三出版的法国世界报关注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巴黎申办奥运会事宜。7月11日，国际奥委会投票决定2024年和2028年夏季奥运会的承办城市将同时产生，巴黎和洛杉矶都获得了奥运会的举办权，先后顺序尚待决定。世界报指出，就此巴黎和洛杉矶需要在9月13日之前达成妥协，确定由谁来举办2024年的奥运会，否则国际奥委会将在9月13日进行表决。洛杉矶方面表示，他们对奥运会决定同时产生2024和2028举办权感到激动，并称期待在未来几周内与国际奥委会和巴黎合作，把握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开辟美好的未来。巴黎方面表示，他们希望承办2024年奥运会，因为作为奥运村的场地在2024年后将不能重新开发，而且2024年也正好是巴黎1924年举办奥运会100周年之际。世界报还强调，为了使巴黎获胜，法国总统马克龙竭尽全力亲自出马。星期一，马克龙抵达瑞士洛桑，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会面，他还亲自参加巴黎申奥的陈述。马克龙称，从上一届举办夏季奥运会到2024年整整隔了100年，奥林匹克精神就是法兰西的价值观，而今许多人质疑甚至威胁着它，开放、宽容、公正、保护环境，这是我们要捍卫的精神，而现在正是最佳的时期。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东京专栏。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7月6日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等在布鲁塞尔举行定期首脑磋商，宣布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达成框架协议，力争在2019年较早阶段生效。日本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框架协定以及这一协定的早期生效将给日本带来什么呢？首先，这一协定的签订巩固了日本与欧洲的政治与经济关系，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形象。日本在这一过程中表现了坚持自由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贸易的精神与意志，与欧盟一起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象征的保护主义潮流，展示出引领自由贸易的姿态，受到欧盟等国家的高度评价。而对国内政治而言，备受关注的东京都议会选举7月2日进行投计票，支持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的势力获得超半数的席位，作为都议会最大党团的自民党大败。东京都议会选举也可能成为将来国政选举的缩影，安倍晋三政权的国政运营受到重创，而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框架协议的达成以及接踵而来的协议的生效能给日本经济和民众的生活带来实惠，这个成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支持率极弱的安倍政权的向心力。日本原把日本经济恢复的希望放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上，这一协定会带来各国取消关税， 日本产品出口将增加，同时低价外国商品得以进口，日本消费者在购买外国廉价商品时节省下来的资金又将用来购买其他商品，消费整体将随之扩大，去掉日本国内生产由于外国商品的挤压而造成的收益减少的 2.9 兆日元的负面效应，正面经济效果仍可达到 3.2 兆日元。同时，财产保护的强化和外资限制的放宽推动外国企业积极进驻，设备投资和就业也随之扩大，从整体上看将为日本新增约80万个就业岗位， GDP 将被推高 13.6 兆日元。而在 TPP 无法生效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提出的到2020财年将名义 GDP 增至600兆日元的目标将难以达成。但是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退出了这一协定，使安倍政权的经济目标偏离了轨道，而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带来的经济效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替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日本和欧洲将通过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构建一个约6亿人口的贸易圈，规模之大仅次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约8亿人。日欧的国内生产总值合计约21万亿美元，低于 TPP 的约28万亿美元，但是也可以说相差不多。从对个别品种的产品进行市场开放的情况比较来看，日本将对欧洲产奶酪设置一定的进口额度，额度内关税将在日欧经济伙伴协定生效第16年取消，欧盟将在日欧经济伙伴协定生效后第8年取消对日本汽车征收的 10% 的关税。相较于 TTP 中美国将用25年取消 2.5% 的关税，欧盟将更早实现零关税。从刻以 3% 至 4.5% 的汽车零件关税上来看，有超过 90% 的产品将随着协定的生效而马上撤销。而日本现在每年在欧盟生产的汽车要花掉300亿日元的关税，随着协定的生效，在现地正在增产汽车生产的丰田汽车、日产汽车和铃木等将大大减少成本，提高竞争力。2016年日本出口汽车达411万台，而出口欧盟的仅60万台。可以预见，随着关税的取消，日本汽车将在欧盟市场突飞猛进，这对于世界汽车生产第三大国日本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虽然协议生效后，在奶酪、葡萄酒等欧盟强项产品中，日本酪农和葡萄酒制造业将会受到欧盟廉价产品的冲击，但是对于以生产高附加价值的工业产品为主的日本来说，当然是利远远大于弊。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马克龙今天巴黎会见特朗普，强调合作避谈分歧。刘晓波并为德国公开呼吁中方实施人道主义。应对中国并购，德国政府出台限制外国投资新规。白宫律师称，小特朗普与俄罗斯女律师会见没有任何不合法之处。中国东非驻军被指野心勃勃，中国外交部称有利世界稳定。蒂特森离开中东没有公布卡塔尔斡旋结果。美国的阿拉马州发生枪击案，三人死亡。中国外币存款连续11个月回升。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珍妮特主持的《今日世界》，还有文化艺术和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政府的财政如今已经捉襟见肘，但是仍得节约45亿欧元的计划。根据巴黎人报的报道，法国公共行政及账户部长杰拉德·达尔马尼在接受专访时披露政府如何找到补足2017年预算大漏洞的措施。在7月初，法国审计署在一次法国财政状况听证会中清楚明白指出，为了要能在2017年政府赤字保持在具象征性意义的门槛 3%，必须想办法节约45亿欧元。达尔马尼在专访中介绍了政府将有哪些对应的节约措施，要达到目的，整体上还是要力求政府部门本身的努力，但不会裁减人员，也不会动刀在最低程度的社会款项。所有的政府部门得勒紧裤带，但是地方政府及社会保险局将不会被砍预算，同样的，也不会增加人民的征税。巴黎人报提出的几个问题，达尔马尼部长也回答如下。在审计署这份45亿欧元财政短缺报告正式检验确实提交了吗？部长回答，是的，在上述解决的原则下，过去在经费上没有达标，政府机关应该做出个榜样。但是有两个原则，第一是提供法国人民服务的机关不删减预算，二不增税，这与前一政府做法不同。本次的政府不删减最低社会补贴，这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个45亿巨大节约数字也是前所未有的。前朝的节约额平均为25亿欧元。这个第一次实施是在7月初开始，也就是在会计年度的一半，所以不会减少人员。这项节约计划各部门怎么进行节约呢？达尔马尼说，根据马克龙总统的意思，没有做整体大削减的节约动作。我们首先考虑各部门平日运作上有哪些可以节约的地方，整个的部会车辆使用的管理，例如说在找到谈判后最有利的招标局，例如总统府将减裁6000万欧元，财经部要节约2.68亿欧元。我们有一个数码计划，我要求最低价格进行这个计划。外交部要节约2.82亿欧元，其中有一半是在那些减少发展扩充上的公共补助方面。在国防、内政、司法部门的节约按计划，达尔马尼说，我们要求国防部守住国会投票通过的预算金额，也就是缩减了8.5亿欧元的开支。国防预算不缩减，但是投票决定的金额应该确实遵守，还得在其他地方找到钱来维持法国对外行动经费。同样的，内政部的运作要在不裁减陷阱人员下节约5.26亿欧元，然后是司法部预计节约1.6亿欧元，主要是在他的不动产方面的计划进行节约。教育部方面要节约7500万欧元，但9月开学时将不会裁减教师的职位。政府只是要把钱花在刀口上，他说。举个例子说，今年冬天的紧急住房项目没有编入预算，没有经费，我们今年冬天只能关闭这些紧急住房中心。在文化部，我们将不触碰到创造及 演艺项目区块，我们在文化的经营运作上找到节省5000万欧元的可能性，在交通部可以节约2.6亿欧元。我们将暂停并重新检视所有大计划的工程，预定拨发的研究经费我们决定悬档终止。至于政府提高就业率实施的补助性工作合同是否也受到预算缩减的影响，达尔马尼部长说，是的，前任政府在今年前5个月当中已经签署了19万个补助性合同，也就是用掉预算的2/3。在今年剩余的几个月当中，我们将签署11万个补助合同，这将由劳动部去执行分配。补助性合同是奥朗德政府时代的产物，为了辅导就业那些长期失业者而设立的就业特别补助制度。至于2018年则必须做到3倍的预算节约。达尔马尼表示，政府已经提早预备结构性的改革，例如在住房、就业、职业培训等的政策，各部长从本周开始就已经毫无禁忌地着手研究在税收漏洞上的问题。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艺术节目的嘉宾是被称为巴黎最年轻的高级定制设计师刘丽丝。她7月初刚刚举行了秋冬高级定制时装发布会，这也是她在巴黎办的第4个高定秀。主题采用的是美国著名的作家海明威撰写自己在巴黎经历的那本书，被译成中文的题目就是《巴黎是一场盛宴》。他要向上世纪50年代的高定辉煌时期致敬。整体上看，这场发布会的服装无论是设计风格还是整场秀的组织都非常的完美，对一个年轻设计师和他的团队来说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成功。本次节目就采访到了刘丽丝及她的合作人小杰女士，谈谈这次服装秀的设计灵感、理念以及组织等方面的情况。欢迎您收听。
对，这次我们举办的高定发布会是在那个时装周范围之内举行的。其实这次的定制我们不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虽然不是在官方邀请 list 里面，因为官方 list 的主办就是 Cindy Gunn 有跟我们发邮件，然后说我们要怎么怎么成为他们的会员，然后这次的时间也是他们帮我们选的，3号跟4号，他说你们随便选哪一天，他们也知道这件事情。
那丽丝，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次的这个时装秀，这个巴黎的盛宴，你一共有多少套衣服？
我们这次的时装发布会总共有28套衣服。
从开始做这场秀到时装发布会用了多长时间？
其实从准备到这场秀我们总共花了差不多有7个月的时间。其实我是这次时装秀的理念分为两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让人们回忆起高级定制，因为现在高级定制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的辉煌，而且现在定制服的比较混乱，然后我希望让高定再次成为高定，跟成衣拉开一定的距离。然后另外一个理念就是我希望让人文化的结合，因为我来自中国，我了解的中国跟我了解的西方，大多数人觉得刺绣代表于中国，我觉得是对的，但因人而异。我觉得我更偏向是另外一个东西，我更偏向的是小细节的东西，比如说领子呀、袖子呀、小扣子呀，然后我希望把这种东西融入到西方的一些细节里面。比如说我这次的领子，我的领子都是叠加的，因为中国的领子也好，日本的领子也好，就亚洲领子都是几个领子叠在一起，在领子上面做点小细节。然后不同的领子，欧洲的领子几乎就是一个很简单利落的领子，然后把它两个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一种新的小概念。
就是这场时装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最初的几件衣服呢，是你在向时装的设计大师迪奥致敬，他的上个世纪40年代50年代的 New Look。
对的，因为其实对于迪奥先生的话一直都很崇拜他、尊敬他，因为其实高级时装一直发展下来的时候其实就是平平淡淡的，就轮廓就那么几个，但是 New Look 的话他其实是就是像我现在觉得一样，他把以前的东西放到现在，然后再更改、再添加，然后让它成为一种新的潮流、新的时尚， 然后我现在需要做的应该是向他学习，把之前的东西拿到现在，然后再经过重新的提炼，然后把它升华到另外一个境界。但是这点的话需要慢慢的去学习。
你的这个时装秀的第二部分呢，是比较性感的，女性的那个开叉的裙呀，还有透明呀，然后服装就是一半透明，另外一半是比较隐晦的，这是什么样的理念呢？
因为我听到有人说我的东西一半的一半，他们说有点阴阳，如果按阴阳的话来说，这就是中国的，有一半透明一半不透明，这是阴阳。然后其实我觉得，其实我设计这样的东西就相当于，其实一件衣服我们把它看成一个人，她就是一个女孩，但她有一半是娇羞的，又有一半是不娇羞的，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体现出两面性。
每一季的这个设计的时候，因为你这已经是第四个这个时装秀了，那么你自己如何表现出新的东西？
我的第一次时装发布会其实就是尝试，第二次时装发布会其实也是在尝试，然后第三次的时候就是去年，我几乎都做的鱼尾，然后因为我想尝试下鱼尾，我能不能把鱼尾做好，因为我现在希望可以慢慢的把套装做成礼服，礼服做成套装，所以说这一次就是结合新的理念，套装礼服加上我之前的学到的鱼尾，我把它们都做在那一起，这样的话慢慢可以形成我自己的风格，这点很重要。
这次的服装看起来真的是每一件都很好看，那到目前为止你听到的客户啊，还有你这嘉宾他们对你的这个评价，你觉得最适合你的是什么？
其实这次真的蛮激动的，因为我们这次真的很荣幸邀请到了 Dior 的高层，而且他们对我的评价就是真的很 Gucci。
你高兴吗？
很开心呀，
开心。
因为这次是 Dior 的高层，然后他是带着 Dior 的整个的团队过来的。
这次整个秀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的流利，先是有这个钢琴表演，然后呢就是你的这个服装的出现，然后整个办得非常的好。你们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啊？其实我们这次的过程是这样的，因为我这次的主题是巴黎市场流动的盛宴，然后向五十年代致敬，就是也不是说向五十年代致敬，而是希望人们能回忆起当年的东西。然后这次我们就选择了音乐，而且这次真的很荣幸的邀请到了肖邦协会在日本最有名的钢琴家 Mahoko， 不仅有音乐是钢琴，这样的话让人觉得这样才像真正的定制服，因为现在的音乐选的都是现在的流行音乐，但这点也是一定要的，因为以前跟现在要结合，不然的话光是太古典的话会让人觉得很累，感觉很老。
然后包括这个时装秀的这个整个过程，这个音乐呀、灯光呀，其实真的给人一种很大的这个时装秀的这种感觉。那到目前为止，这个客户的反应怎么样？
对，这次来的顾客的确蛮多的，因为我们之前接触都是单一的顾客，这次来的顾客包括一些高定的真正的买手，然后包括有其他国家的一些买手，他们都有来看，然后包括询问价格、质地什么的，然后像这些的话，我还需要慢慢再跟他们接触、再洽谈，因为像定制服的话，其实真正的定制服的顾客，他不是因为你的衣服而买你，他是因为你品牌理念，他喜欢你这个人，他才买你的东西。但是衣服也很重要，这是一个基本的入门的门槛。
今年这个整个高级定制服装周，你是唯一的中国人吗？还是有其他的？
其实这一次高定时装周我不是唯一中国的，这次高定时装周其实在官方 list 里面唯一的被邀请参加会员邀请来单修的是郭培。
在每场时装秀的优雅高尚或者是奢侈的背后，往往包含着整个团队在背后的辛苦的劳动。我们下面就请刘丽丝的品牌合作人，负责这次时装秀组织情况的小杰女士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我们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已经在计划了，然后当时就是在挑选时间，然后丽丝有开始做她的为这一次秀的那个设计已经有出来了，然后就开始在准备这一次的主题和就是新一季的衣服，当时就在和大家和我们团队的人一起讨论时间和场地，然后大概是今年上半年的样子，我们把时间和场地都定在这个 Salon Os， 然后7月4号，然后场地和时间定下来，我们就开始各方面的一些准备，比如说我们要怎样去组织 这个主题是刘丽斯，他丽斯想选是想回到50年代的一个高定辉煌年代，然后我们就有讨论说在整个舞台效果上面要加一些比如说像钢琴，其实刚开始我们还想说要加入舞蹈芭蕾舞的元素，然后就是像会让这个整个秀场看着更有一种就是盛宴的一个感觉，但是后来就是我们在整个调整过程中还是把那个舞蹈给删除掉了，然后对，就是在这其中还有很多人能帮忙，然后主题的话也是这个名字，就是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宴，也是我们请了我们的朋友过来帮我们一起想，把这个名字共同想出来的。然后围绕这个主题的话，我们后来就是决定加入了钢琴元素，然后还有就是 DJ， 然后在选音乐上面也是要围绕这个主题来选音乐，然后光是跟这个 DJ 大师的讨论我们都跟他见了好几次面，然后就是大家在一起讨论，然后最后和钢琴一起合在一起讨论。
在那个秀场的时候能感觉到这个音乐和服装是非常的这个好的融合在了一起。
去年搬秀的时候就是因为音乐是提前录好的，然后就导致就是有一点点小的瑕疵，就是可能在音乐变换的过程中可能是在模特走在中间，然后就会有音乐变换，所以说这一次我们就想把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现场控制，然后有一个很好的时间把控。
在你们举办这个时装秀的同时，我们知道香奈儿还有迪奥还有阿玛尼他们都同时在这几天非常集中的在举办他们的秀，而且他们的财力和物力还有人力各方面都是像你们这样的小公司可能很难跟他们竞争和对比的。那作为你们来说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的特色表现出来，然后并不输给他们？
其实我们品牌就是虽然小，我们才成立了才3年，但是我们有走4场秀，然后就是这3年来一直都有很多人支持和帮助，这一点我真的是真心的非常感谢，因为就是支持帮助我们的人很多都是自愿和义务的在帮忙我们，然后很多人包括我们的朋友他们自己其实自己也是一个很有身份的人，然后他之所以愿意这样来帮助我们这个品牌，帮助丽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欣赏丽丝的设计才华，然后觉得他作为一个90后，作为一个年轻的设计师，能设计出这样子的风格的，就是很多成熟的设计师可能有自己特色的风格，没法做到有自己特色风格的设计，然后所以说就是这些人，我们有这些小伙伴的帮忙，所以我们才能走到现在这个位置。真的，我们现在就是高定秀走完了嘛，马上就要开始成衣的设计了，所以说我们现在还闲不下来，就是要马上开始我们第一季的成衣，然后会是高级成衣，到时候9月份的样子我们应该会办一个小型的showroom，就是会在我们自己的一个showroom的地方，然后办一个我们第一季的成衣系列，然后我们可能会9月中下旬会要回到国内，回到北京，但是我想说走北京时装周，但是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全定下来。
感谢刘丽斯和小杰，本次文化艺术专题节目由艾米采播，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好，费尔特湖位于奥地利和匈牙利境内，有2国联合申请加入世界遗产，并且取得了批准。菲尔特湖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9年批准的生态保护区菲尔特汉沙格国家公园的一部分，被国际上承认为欧洲最重要的水上栖息地之一。 这里有许多本地特有的稀有的植物品种和200多种在这里筑巢的鸟类。为了保护它们，国家公园的一些区域必须取得许可以后，并且在专门的导游陪同下才可以参观。菲尔特湖是最靠西的欧亚大陆草原湖，也是欧洲最大的盐碱湖。湖水的水位很浅，水深不断的变化，但很少达到1米。湖水曾经多次干涸，最近一次发生在1867年到1871年之间。菲尔特湖的主要水源来自于地表水和雨水，另外还有2条小溪流入湖中。菲尔特湖没有自然的排水口，只能通过汉沙格的主运河排水。在菲尔特纽西埃德勒地区，相对较小的区域有着各种各样的气候，大陆性气候、亚地中海气候和阿尔卑斯山气候。多种气候使这里的动物、植物种类也非常的多样化。湖岸适宜耐盐碱，在大陆盐碱湖与海边特有的植被的生长。繁茂的芦苇丛和80多种盐碱沼泽地给鸟类提供了生活的天堂。8000年来，湖区成为各种文化的交合点。考古发掘发现了公元前6世纪的人工制品。凯尔特人和罗马人都曾经在这里居住，在这里发现了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时代的浴场的遗迹。罗马人在这里开采石灰石，采石场成为费尔特拉科什的戏剧和歌剧演出的特殊地点。除了自然风景，这个地区的民间建筑也值得一看。在费尔特湖附近可以找到许多中世纪的小镇，比方说巴尔夫、西德格塞格、费尔特伯茨、海基科等等。这个地区最重要的庄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音乐家海顿在费尔特德金碧辉煌的埃斯特尔哈兹庄园作为宫廷乐师度过了10多年的时光。在纳吉曾克可以参观塞切尼家族以前的庄园，在这里可以参观被誉为最伟大的匈牙利人塞切尼伊斯特万的生平著作展览。从庄园有轻型铁路到达费尔特伯茨，从那里的古典式凉亭可以饱览费尔特湖举世无双的美景。除了农耕和动物饲养，费尔特湖地区的葡萄种植与葡萄酒生产也有悠久的历史。山坡上的葡萄园出产口味饱满的红葡萄酒，著名的蓝贵人葡萄酒就是在这里酿制和装瓶的。作为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地人的谚语和民间故事都充分了反映这个地区自然界的持续变化。费尔特纽西埃德勒地区是非常独特的，不同种族的人互相继承吸收不同的文化，对这个地区自然和地理保护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湖区的1/4面积在奥地利境内，但是这个地区却冲破政治藩篱，在自然上融为一体。费尔特湖形成自己非常丰富的景观，是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逐渐演变发展的结果。湖区周围出色的乡村建筑和几座18到19世纪的宫殿，为这个地区增添了浓厚的文化色彩。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感谢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rfi.fr。
听众朋友，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马克龙今天在巴黎会见特朗普，强调合作避谈分歧。刘晓波并为德国公开呼吁中方实施人道主义，应对中国并购，德国政府出台限制外国投资新规。白宫律师称，小特朗普与俄罗斯女律师会见没有任何不合法之处。中国东非驻军被指野心勃勃，中国外交部称有利世界稳定。北京证实35名日本人涉电话诈骗被捕。蒂勒森离开中东，没有公布卡塔尔斡旋成果。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指伊斯兰国头号人物巴格达迪很可能已经死亡。联合国特别代表对南苏丹部分地区冲突表示关切。中国外币存款连11个月回升。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Sophi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祝大家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喜爱法广的听友，法广已开通繁体中文网，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法广简体中文网的网址是 http://cn.rfi.fr。请海内外听友登录法广繁体中文网或法广简体中文网收听和浏览新闻时事与专题节目。